第二遍，一，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到1000年。我们从第一遍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类真正成为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定期地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做这样的描述：迄今为止，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族人类，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蓄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一群两族人类，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特别适宜种植植物和蓄养动物。几千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发展，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对此，他大概会做这样的报道：大多数两族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但是种植农作物或蓄养家畜的两族人类的百分比现在正在迅速的上升，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两族人类的成员长期居住在这些村落里。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艺品，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是却有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的情况的报道能够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而且正如第一篇导释中所述，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食物的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铜和锡、工匠所需的金和银，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因此，古代文明与史前时期的原始公社情况不同，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围出产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和城邦的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柏拉图。第四章，古代文明的起源。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尤法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西纳国 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拉米亚，大致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吹乱的小平原所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的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个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文明的性质。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别开来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者税收、文字、社会分工、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作为一般的指南。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多样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蓄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的不同。南美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做屏障，因此从最古代最早时候起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夫尔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完全记载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滑。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有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需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塘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给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纳塔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的所有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当种植早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徙，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带着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 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准则。人类学者拉弗尔林顿最后写道，从纳塔拉村落到纳塔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纳塔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得到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纳塔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纳塔拉人的整个转变的过程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纳塔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4000年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的过程的一个小小缩影。